以生态为中心，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以上帝为中心，这三种取向决定了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行为。要找到治霾精神支点，在技术性的应对之外，在人心中撬动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变革，与环保有关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丁策略。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寻找治霾的精神支点，文刘洋。恰好在2014年两会前，有媒体报道中国欲耗资5亿元在北京怀柔建设世界最大的雾霾实验室。2014两会上，雾霾成为意料之中的热点话题，环保部的记者招待会几乎成为了埋怨会。1974年，中国兰州西固地区发生了首次空气污染事件，距今刚好40年。据人民网信息，据国际医学界权威杂志《柳叶刀》发表的相关报告，40年间，雾霾导致中国人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倍之多，导致120万人早死。当年伦敦花了50多年时间才摘掉雾都的帽子，难怪媒体报道，北京已经有人等不及。一家涉外学校花费500万美元为学生们建了一个防霾帐篷。更有意思的人是热衷传播传统文化的于丹，他在2014年的微博言论被网友戏称为“精神除霾法”，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面对雾霾，不能靠精神胜利法，但确实要找到治霾的精神支点，或称心灵环保，在技术性的应对之外，在人心中撬动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变革，与环保有关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丁策略。若要以传统文化应对现实问题的挑战，不必非得跟随于丹的心灵鸡汤的套路。其实环保主义者确实曾转向东方寻找思想资源，在道家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里看到了以东方救济西方的理论可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老丹的名言，自然具有最高价值，是一切的终极根本。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万物是平等的，没有贵贱高下之分，这很接近西方以生态为中心的观念。但是这个道自己不会开口说话，也不是谁都能搞懂的，只有圣人才能琢磨明白。西方深层生态学者与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人在自然生态面前没有任何优先性，而被保护的自然生态或动物都无法开口讲话，所以就只好由少数专家精英代言。这与老丹似乎是隔代的知音。这种理念最大的危险在于，只有少数精英懂得什么行为对自然最好，发出公众无法反驳也无法证伪的权威意见，公众只有服从的份，于是专家治国就取代了民主制度。如果这些成为现实，或许雾霾除掉了，新霾却更浓，人类将不得不痛苦的选择是否愿意在天高气爽中做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奴隶。如果自然被过度高举，将导致人的创造和自由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因为人生和历史的最高价值不在于自由和创造，而在于模仿自然的和谐和秩序。这种世界观所追求的乌托邦是小国寡民，即使有机器也不使用，虽有车船无处可坐，邻国相望，鸡犬相闻，而人民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这幅图景值得每个以环保为终极追求的人士深思。另有一些环保人士选择重新拥抱万物有灵的泛神论，以为维持自然在原始巫术信仰中的神圣面纱就可以阻挡人类破坏环境的步伐。这也无非是想为环保行动获得世界观层面的根基和动力，却误入歧途。因为要让人类重新回到巫术世界，认为每棵树上都附着一个精灵，因此绝对不能滥砍滥伐，实在有点难。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外乎三种取向，以生态为中心，以人类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这些取向决定了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行为。16世纪以来，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不断强化。康德提出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培根认为科学的目标是了解自然的奥秘，从而找到征服自然的途径。 洛克认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这种极端的人类中心论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导观念，也是根植于工业文明内部的基本价值观，造成了人类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和榨取。第三种以上帝为中心的自然观，由生态神学提出来，意在提醒人们注意古老圣经中的环保智慧，纠正以往对圣经的误解和偏见，帮助现代人重新调整与自然关系。他认为，自然与人都是上帝的美好创造，人类并非万物的中心，人和上帝有特殊的关系，上帝将管理大地的责任交给人，人在自然环境中的作用是中介性的，即在上帝面前，人代表一切受造物，在自然万物面前，人代表上帝。人的这一双重角色决定了他对自然应有的态度，他同时要跟上帝和自然相交共荣，并且要为在历史中用罪恶污染了自然而对上帝负责。圣经在旧约中每六天就有一个安息日，在生态学上的意义主要不在于人类应当在第七天停止工作休息，而是人类不可过度干预环境，至少可以保证自然在每个第七日摆脱人类的干扰。安息年则规定每到第七年就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保证大地休养生息。似乎中国道家清净无为的智慧在圣经里被犹太人以制度安排带进了实操的层面。圣经中首次记载的环境污染事件是在第一桩杀人案发生之时，兄弟相残的血渗入大地，使人受到咒诅。首次记载自然的破坏是上帝因人的罪恶而用洪水灭绝所有受造之物，除了挪亚方舟上的人和动物之外。之后上帝不仅与人而且与地上的万物立下生态之约，承诺保存整个受造界，但人却不断伤害大自然。可见人心的罪恶不解决，环境问题也无法根本解决。美国圣经学者莱特说，当人类选择反叛上帝，其悖逆与堕落就影响了周遭整个物质环境。上帝对亚当说，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人类既是地球上占有优势的主导物种，其罪恶也注定对整个自然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人将挣扎和暴力带进与自然的关系。圣经在哈巴谷书中指责巴比伦人恶贯满盈的恶行时，将战争中受害的人和巨大的环境浩劫并列在一起。越战期间美军大量砍伐破坏森林，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在波斯湾造成的生态浩劫，都让先知所言活现在今日。反躬自省，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常常忽略了圣经中上帝对人类托付的管理环境的责任，被人自私的欲望和功利文化裹挟，一边爱上帝，一边却糟蹋他所爱的一切，破坏上帝眼中看为甚好的自然。管理不是剥削，管理不是利用，圣经的管理模式满有恩慈、怜悯和谦卑。我们必须警惕，不要把关怀自然变成服侍自己，丢失了上帝让人类治理这地的托付。成为基督徒就是被呼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生命的目标不是拥有，而是施予；不是控制，而是分享。一旦将自然和人自身视为资源，竭力攫取和控制，人类就走上了岔路。当人为满足自己的贪欲，生产了如此丰富的产品，漫天的雾霾却尖锐地揭露，我们的胜利已经同时成为我们的挫败。